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让我们在这飓风刚刚过去之后满有平安，感谢你让我们又可以在你的殿中聚集。愿你带领今天的聚集，也亲自使用你的话语，让我们众人得到喂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信心可能是我们身为基督徒最为熟悉的词汇之一了。对很多人来说，刚刚接触到基督教信仰，就已经听到过信心的重要。我相信很多人像我一样，曾经听到过的一种说法就是信耶稣得永生。我记得我还很小的时候，我基督徒的奶奶就用这样一句小孩子都能大致听懂的话来介绍基督教的信仰，告诉我信耶稣就可以得到永生。所以这个句话就强调信心的重要。而在教会的很多教导中，我们也常常强调信心是非常重要的。在宗教改革的时候，马丁路德开始重新强调教会传统中因信称义的教义，这样的强调也一直延续至今。所以不论人们是否深刻地认识到这一句的含义，我们总是会把这个词反复在教会中传讲。在慕道班，在初信班，我们都会反复听到这个词汇的出现。这样经常地提到信心，提到信心在基督教信仰中的重要性，正是说明信心有非常重要的价值。那么除了在教导中我们会强调信心，在平时的信仰的应用上，我们也常常会把信心这个词挂在嘴边。比如说我们会听到有人说，弟兄啊，你要有信心，相信神会医治你。我们也会听到有人说，姊妹啊，真正有信心的祷告神就会听，神现在还没有听你的祷告，是因为你信心不够。我相信有人听到过这样的话。而在疫情中，我们甚至会听到这样的说法，说新冠病毒并不可怕，只要有信心，神就会保守我们不被感染。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都是没有信心的表现。虽然这种说法可能相对有些不是那么的合理，但是这是我们会听到的一些关于信心的讲述。我们很多人听到过这样那样的说法，对很多的说法呢，可能会觉得不能赞同，甚至会有疑惑。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也并不确定信心究竟是指什么，我们该如何让信心真正的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而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约翰一书五章的经文，最为关注的就是信心的问题。这段经文中提到信这个字的频率远远超过约翰一书的其他的段落，所以说约翰通过他对信的理解讲述这些事情，帮助我们从一个非常好的视角来理解信心对我们的影响。因为信，我们可以得到来自于神极大的祝福。在仔细看今天的经文之前，我想大家可以打开自己的圣经我们来看一下整体这段经文提到信的时候所指的信究竟是什么。在这里我没有列出在幻灯片中，因为经文相对比较长，大家可以打开自己的圣经来看一眼，这里提到的信究竟是指信什么。如果我们打开圣经，就可以看到五章一节一上来就提到说信的是什么，说信耶稣是基督的。但是如果接着往下看，一直往下看，接着寻找说信是什么，到第五节的时候，我们又可以看到经文讲到说信耶稣是神儿子，讲到说信的内容是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接着往下看，看到经文快到最后的地方，又提到第十节说信神儿子的，包括后面又说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 讲的都是说信神的儿子。所以可以看到经文中从头到尾都是在强调很清楚的讲清楚了这个信的内容，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在之前的讲道中我有提过，这样的一个声称，这样任性的内容，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说耶稣既是神也是人，并且是神所应许的那位救主。他是神，他有尊贵的身份，无上的权柄，他也是人，曾经真实的生活在我们中间，有和我们一样的性情，他也是救主，他为所有的罪人带来救赎和盼望。我想这样一个认识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认同的，也是我们信仰最核心的内容。这正是为什么我们在教会中会反复提及这些教导，正是因为这些教导我们可以拥有一个非常坚实的一个信仰。这些教义呢，并非是老调常谈，而是告诉我们，正是因为这些内容，我们可以拥有荣耀的身份，并且这些信心中的认识可以影响我们的生活。那么在重温了这些信的内容之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约翰讲到因为信的缘故究竟会带来哪些基督徒身上的改变。那么首先第一点，约翰讲到我们因着信从神而生。经文的五章一节上来就讲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约翰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我们的身份有了一个巨大的改变，我们从神而生，我们是神的儿女。我想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听这个词听了很多，但是我们并不能理解，非常的清楚的理解这样一个神的儿女的身份究竟意味着什么。其实在不论是希伯来文化还是在希腊罗马文化中，人和神的一个差距都是非常巨大的。对希伯来文化来说，我们知道神是创造者，人是被造者，人和神之间的界限是永远不可逾越的，所以他们会强调说神是与人不同的。这是为什么在耶稣到来的时候，很多犹太人无法接受这样的声称，说耶稣是神的儿子，因为对他们来说人不可能是神。而对希腊罗马文化来说，诸神有许多位神都受到人的敬拜，这些神呢也都恩赐于敬拜他们的人。纵然有这个罗马皇帝死后封神，甚至说在他们在世的时候曾经自封为神，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人和神仍然有极为大的界限，人是侍奉神而存在的，人不可能享有神的生命。但是因为耶稣的到来，他突破了这样一个界限，神成为了人的样式，屈尊来到我们中间，他既是神也是人。不止如此，他更让相信他的人，相信他是神的儿子的人，自己也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与神建立一个本来不可能建立的亲密的关系。是耶稣让人的身份有了这样巨大的改变，让不可能变为可能。我想这样一个成为神儿女的身份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这样讲？是因为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我们都有一颗不甘于平凡的心。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说，我们的生活不是仅仅局限于琐事之中，希望生活不只是柴米油盐，我们希望生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超然的价值，而非仅仅是庸庸碌碌的过这一生。这样一个说法并非是因为我们不满足于现状说我们对生活非常的不满，而是说我们内心有一种渴望，渴望有一个尊贵荣耀的身份，渴望一个不平凡的生活。而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渴望，所以我们会喜欢那些不太平凡的故事比如说有些人会喜欢读武侠小说，我们希望看到那些武侠小说里面的大侠的生活， 甚至把自己去带入，体会那些大侠的风范，做出一些非同寻常的事情。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我们会喜欢看这个宫廷剧，为什么？我们想理解那些身在上位的啊，皇上、皇后、娘娘，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体会他们的那些不平凡的故事。或者说，甚至说，我们会更喜欢那些平凡人不平凡的故事。我们会看很多的新闻的报道，看看这些小人物身上有的那些不平凡的故事。我们也会在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渠道中去搜集，去了解这样的故事。当年为什么《还珠格格》那么火？小燕子飞上枝头变凤凰，她进入了宫中，从一个普通人变成了皇上所喜爱的人，一个皇上所经常爱护的人。我们会听到西方也有这样的故事，灰姑娘嫁给王子。甚至说现在非常流行的是什么？穿越剧。一个普通的现代人穿越回古代，变成了王公贵族。这样的各种种故事都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希望有这样的经历，这样的感受，希望体会那样不平凡的生活。因为我们的心中觉得平凡不能满足我们。就算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去玩游戏，但他也喜欢的是那种掌控一切、生杀予夺的力量。我们希望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平凡，可能说会让我们生活充满了这样的一些怎么说，不满足。我们希望到一个另外的世界，游戏的世界，去体会不平凡的生活。其实刚才讲的这一切，我们希望变得不平凡的心，正是神放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的。我们是神的创造，有神特别的形象，我们本来就不是注定平凡的，只是因为人类犯了罪，这样的形象已经失落，人慢慢变得平凡卑微起来。但是那种不甘于平凡的渴望会让我们不断地去寻求，而只有神所预备的在救赎中这样一个神儿女的身份，才能让我们的渴望得到真正的满足。神的计划中，我们是他的儿女，而我们只有凭着信心接受神应许的在基督里的这样的身份，我们才可以得到一种真正的满足。人们会尝试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看电视剧也好，玩游戏也好，为自己去寻找一个荣耀的象征。凭着自己的努力，我们会在生活中去争取一切。但是因为人与神的鸿沟，人无法成为神，而世间一切的荣耀也无法给予我们那些足够超凡的我们应有的身份。不过经文中说，神告诉我们，只要相信耶稣，我们就从神而生，我们就是神的儿女，这是神的恩典，神的计划，是神极大的祝福。而经文也告诉我们，这样神儿女的身份不只是说带给了我们一个荣耀，同样也改变我们的生活。当我们有了这样的身份，进入了神的家的时候，他也告诉我们需要适应这个家新的文化，就是爱的文化。我们之前几次讲到，反复提到神是爱，神用爱改变我们，更新我们。神的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这爱。所以在接下来经文中，约翰说，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如果我们进入了神的家，如果我们进入了这充满爱的环境，我们就会爱神，这家中的父亲，也会爱家中其他的成员，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而接着约翰又说，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的，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这个家中的家规就是爱，我们在神的爱家中会感受到爱，也会不遗余力的去活出爱，因为爱是这家里面 最为重要的精神。这样的爱也不是困难的。我们常常会觉得说，爱像是一个命令，一个严酷的命令，让我们不得不去遵守。但是，这命令是爱，爱是温暖的，是带着温度的，所以这爱不是艰难的，也不是冷酷的。我想在教会待过的人，不论你是不是基督徒，我想你都能够明白这爱的感受是什么。我想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包括我在内，我们正是被这样无私的爱，甚至说起来是有些带着傻气的爱，吸引来到教会，成为一个基督徒。而在我们的教会，我想这样的爱也就充斥在我们身边。就拿刚刚过去的飓风艾达来说，我想很多人都感受到弟兄姐妹之间的这样的关爱。对我和胡红来说，在这一周中，我们也充分感受到了弟兄姐妹对我们的爱。可能有些人知道啊，过去这段飓风的时间，我们家停了挺长时间的电，从上周日开始一直到这周五啊，过去的这周五才刚刚恢复。期间有很多弟兄姐妹给我们发来问候，甚至送来热的食物，因为我们家不是用燃气的，是电，所以没有电的话啊，连热的食物都没有。有很多人给我们送来吃的，甚至要热情地邀请我们去家中暂住啊，甚至还有人邀请我们去家里洗澡，因为没有热水很困难。虽然这个邀请别人去家里洗澡听着有点怪怪的，但是这正是来自于弟兄姐妹最为亲切的亲人般的爱。大家都知道现在疫情虽然有所缓和，但是仍然很严重。我知道这样的邀请代表着什么，代表大家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接待我们，去关心我们，这正是代表舍己的爱。我想我们可能只是作为一个例子，有很多弟兄姐妹在这过去的时间接受到过弟兄姐妹的问候，甚至这样实际的帮助，热情的邀请。在这里我与大家共勉，让这样的爱成为我们时刻的见证，让我们延续并发扬这样教会中爱的精神，更好地活出这样充满爱的生活。除了因着信让我们从神而生，接下来约翰又提到了另外一个方面的变化，就是因着信我们胜过世界。在四到五节的经文中这样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在这两节经文中，大家可以看到我做出标注，信和胜过世界多次被提到。约翰强调信心让我们胜过世界，但如果看第五节还可以发现，约翰还用反问句加重了语气说，这里说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胜过世界就是信心带来的另一个变化。在之前的讲道中，我有好几次提及约翰使用世界这个词的时候，基本都是指与神敌对的力量，所以这里胜过世界指的就是胜过敌对神的力量。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信心在这里可以给我们的是一个确定的最终的最大的胜利。我想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我们会碰到各样的事情，在各种的经历中，因为不同的选择，我们会有得有失。对有些人来说，做出选择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常常会觉得患得患失，我们不知道哪一个才是更好的选择，所以会犹犹豫豫，甚至有些时候思考很久啊，尝试啊，在思考过程中就贻误了时机，最后发现没有做出选择是一个最坏的结果。 我们难于做选择，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们不希望经历失败。因为经历失败的确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成功，不希望失败。而当我们经历失败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尽快从这过程中走出来，因为我们不甘于失败，我们希望得到成功。在这里我想举一个可能不是特别贴切的例子，但是我想很有说服力。大家知道路易斯安那州啊，就算我们城市附近，大家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赌场。有些人或许进过赌场，有些人或许没进过赌场。不过我想大家或许都在各种影视作品中或多或少了解过赌徒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很多陷入赌博的人并非是有多么的贪婪，纵然有些人开始赌博是希望说天降横财，但是很多人开始赌博只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有朋友带你去赌场小赌怡情，有些人呢只是因为好奇心，我想试一试赌一把到底是什么感觉。但是这些很多人就让慢慢的沉迷于赌博。究竟为什么人们会沉迷于赌博的呢？不是说他们这些人有多大的缺点，其实很多人都是和我们一样，只是普通人，他们只是因为某些机会接触到了这个。而之后是什么让他们越陷越深呢？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不甘于失败，赌输了想翻本，赌赢了想赢更多，甚至他们曾经在赌局上的失败让他们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也都经历这样的一种失败的感受。他们不希望在别人面前丢面子，所以他们不会跟别人说自己有赌博的习惯，他们更不希望自己被印上一个失败者的羞耻记号，所以他们会骗他们的家人，会骗他们的朋友，甚至和他们最亲密的人。更有甚者，他们会逼迫自己身边的人和他们一起瞒骗周围的人，不让人知道自己陷入赌博之中。他们总想着在这之前我尽快来翻本，之后我才可以把这些事情跟别人所来讲。希望赢不甘于失败，正是这些赌徒的心理。我想赌徒的心理只是一个例子，告诉我们我们希望在各种场合获得成功。虽然这个例子有些极端，但是我想我们每个人都理解成功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人们会尽上很多的努力成为一个成功人士，我想我们中间有很多人是因为读书的缘故来到美国，我们为什么不断的去进修去学习，甚至成为一个学校的老师教授，我们是希望成功，我们是希望有所成就。其他人不管是在职场还是在商场，我们都是希望得到晋升得到利润。有些人可能因为过于执着于成功会陷入攀比，陷入勾心斗角，又或者我们纵然有渴望成功的心，但是一时的失败一时的不如意会让我们陷入消沉。这些例子都是在说明我们不甘于做一个失败者。或许对有些人来说平平淡淡过一生很好，但是这也是我们眼中的成功的记号。没有人喜欢贴着一个失败者的标签一生无法抬头。在这里我不是去批判大家这样渴望成功的心，我想这样的不甘于失败渴望成功和胜利的心正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放在我们里面的。他借着渴望成功的心告诉我们，我们是为了胜利而被创造的。我们的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胜利， 而最重要的胜利，按约翰的话来说，就是胜过世界，胜过那最为强大的反叛神的力量，胜过那最为强大的敌对神的敌人。我想胜利并不容易，凭我们自己的努力很难做到。刚刚举那些例子，大家可能都清楚，在职场，在商场，想要出人头投地有多么的困难。对其他一些弟兄姐妹来说，在个人的挣扎中获得胜利同样也是很难的。我相信我们中间有很多人现在就在挣扎于各种各样心理的问题。如果你有一些心理问题，你会明白从这些问题中走出来有多么的艰难。不论是成瘾、焦虑还是抑郁，如果仅仅凭着我们个人的努力，很难能够胜过。就算是我们借助适当的治疗、身边人的帮助，并且凭借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缓解，但是得到彻底的治愈真的是非常的困难。甚至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终其一生可能也永远不能实现。很多时候我们能做的只是减少这些问题对我们生活实质的影响。这都是在告诉我们胜利这样的一种艰难。但是神已经应许了我们这样一个终极的胜利，最大的胜利。他让我们胜过的并非仅仅是问题的表象，而是这问题背后的根源，那敌对神的终极的罪恶，那给神的创造带来破坏的最根本的原因。通过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一切，世界和罪恶已经被胜过。刚刚张安也已经提过这个约翰福音16章33节的经文，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做出这样的宣告，他借着十字架上完成的一切胜过了世界。而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分享着胜利。这终极的胜利就是他所要给予我们的。这胜利也会让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现在就得到很多的改变。这是一个终极的地位上的改变，并且会让我们的生活中开始有更多的真实的感受和经历。最为重要的是，神应许了我们，我们会有这终极的胜利，我们不需要再去为自己摆脱不需要自己再努力摆脱失败者的标签。我们已经是得胜的人，我们可以分享神最终的胜利。而第三点，约翰也提到，我们因着信拥有永生。在经文的10到12节，约翰说，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信耶稣的就有神的见证，他已经借着耶稣赐给我们永生。这里经文就是信耶稣得永生的圣经的根据。在这里，约翰给人的另外一个不甘心找到了出路，不甘心于有限和死亡。我们知道在历史中有许多的皇帝曾经寻丹喂药，为的是长生不老。在生活中我们会观察到很多的人会尽量避免死亡的威胁。很多人喜欢看养生节目，为什么？希望能够延年益寿。有很多人会去吃很多的保健品、营养品，为什么？因为我们希望活得健康长久。 就连各种美容整形也是，我们希望青春永驻，永远不老。我们都渴望这样永恒的价值，甚至就是那些不怕死的人，他们愿意去摆上自己的生命，不怕死亡，也是因为他们肯定一些更为重要的价值，一些永恒的价值，或是道义，或是忠诚，或是尊严，他们愿意为这些永恒的事物摆上他们的生命。人的内心都渴望永恒，这是神在创造人的时候放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的。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人死如灯灭，我们就需要想一想，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永恒的渴望，对有限的不满足，这些究竟来自于哪里？如果人本身会死，我们应该坦然面对，为什么还会觉得不可接受呢？为什么还要感叹人生苦短呢？我们这样对生的渴望究竟来自于哪里呢？我想这样的渴望，这样的不甘心，正是说明神创造我们是让我们为了永恒而存在，只不过因为人的犯罪让永恒变为了有限，让生命面对了死亡。但是神仍然给了我们一个能够重回永恒的一个条件，就是相信耶稣。只要我们相信耶稣，我们就可以拥有永恒的生命。而经文也提到说，那些不相信他的是自以为是，是面对神的恩典还要称神是说谎的。他们自己小看神给他们提供的恩典，他们选择自己去承担死亡。信耶稣得永生虽然是个简单的道理，但是并非只是代表我们只要有理智的相信就可以一劳永逸。经文也提到说，这永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拥有永恒的生命是需要和耶稣建立紧密的关系的，而相信也并非仅是认同一件事情，而是进入一个信赖的关系。所以在我们很多人的理解中，可能因为跟我们传福音的人尝试去简化信仰的这样的一个表述，因为这样的一种做法，我们也简化了信仰对人的要求。我们好像会认为说，只要认同救恩的道理就可以一劳永逸，一旦我们口里承认相信耶稣之后的生活就可以无拘无束，我们已经有了天堂的入场券。这样的看法可以说是看低了福音的价值，看低了永生的价值。永生并非是仅仅关于死后的事情，而是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可以活出有完全不同质量的生命。我们分享来自于神的生命，我们就需要活出这样生命的价值，一个与神的标准相符的价值。所以说拥有永生并不是拿到了一个免死金牌，而是说我们从内而外已经有了一个生命的改变，我们可以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通过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刚刚讲到这三点，我们因着信可以从神而生，我们可以胜过世界，我们可以拥有永生，我们因为信心可以得到来自于神这样极大的祝福。约翰帮助我们从一个足够宏大的视角看到信心给我们带来的变化。信心的变化并非是小的变化，而是一个极大的根本的改变，让我们的众多的不甘心可以得到满足。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在小事上提及信心的价值，我们去强调说需要时刻依靠神，这样的讲法本来并没有错，因为这都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实践活出我们的信仰。但是过于关注小事会让我们去失去一个信心 宏大的一个图景。约翰提醒我们，这样从神而生的身份，我们对于罪和世界的胜利，我们从死亡进入永生的经历，恰恰是信心给我们带来的最为重大的改变。因为耶稣为我们所做的，这些都已经得到了实现。我们只要相信他，只要建立和他之间的这样的一种亲密的关系，我们就可以得到神的祝福，我们可以更加感恩，更好面对我们每日的生活。也会让我们不会因为一些小事而动摇我们的信靠，而是让我们因为这极大的祝福，让我们可以更加的艰辛仰赖他。大家可能发现，在我讲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跳过了一部分经文，就是六到九节的经文。我们刚刚已经讲过，相信耶稣可以让我们经历神无比丰富的祝福，可以让我们的许多的不甘心都得到满足。但是我们仍然需要知道，我们为何可以相信耶稣。特别是对于慕道友，甚至就是那些还在刚刚了解信仰阶段的人，很重要是了解为什么基督教是可信的。会对于很多人来说，刚刚提到那些祝福已经足以让人去做出一个选择，因为人都希望得到这样的祝福，得到这样美好的东西，满足自己内心的那些需要。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抉择的原因也并非仅仅是因为实用主义并非仅仅是这些东西给我们带来好处，我们需要去寻求真理。特别是我们中间有很多研究科学的人，我们需要证据，什么可以让我们去相信。而在六到九节的经文中，就是在讲关于证据的事情。在这里我列出了五章六到十节的经文多了一节因为这节经文第十节的经文也提到这个很重要的词。大家看，我在这一段落中做了很多的标注，大家看到出现最为多的一个词就是见证。约翰想要强调说，已经有充足的证据来解释我们为何要信耶稣。我们的生活中知道，一件事情是否可信，需要我们去查看是否有可靠的证据和证人。证人需要提供证词来讲述这件事情是否合理，是否是一个真实的描述。而证据也需要它互相的一个形成一个充分一个逻辑严谨的一个陈述，让我们可以把事情梳理清楚。所以可以说，一切的见证都需要这样一种合理的说明才算是可靠。而不可靠的证据，不可靠的证人，不足以让我们去相信。而错误的证据和证人，甚至会让我们做出错误的判断。所以格外需要我们在相信之前有清楚明白的认识和了解。像过去一段时间停电，大家都知道这个都会查看我们家里的电什么时候恢复。其实这就是我们会常去寻找一些证据，给我们足够的信心来相信一件事情会发生。比如说我们家就过去一段时间停电，刚刚有跟大家讲，最开始我去查看这个Entergy 它的一个地图的时候，就开始告诉我们家里电一天就可以恢复，结果变成了五天。这就是一个不太可靠的证据，也让我觉得这心里有点这个说恨可能不太好，但的确是有点不舒服。这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一件事情它的证据不充分，甚至提供一些错误的信息，会让我们做出错误的判断。那么对于我们的信仰，这样重要的事情，我们真的需要一些坚实的证据。或许有很多人曾经跟我们做出见证，讲出自己信仰真实的经历，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证据， 因为我们真实的经历可以帮助别人来认识信仰。我们对圣经有充分的了解的时候，我们会用这样的讲述来告诉人们圣经的见证真实可信。圣经所讲的耶稣的故事都是真实的。而在这一节经文中，这一段经文中，约翰也提到了什么对于他来说是可靠的见证。经文中提到他有三个见证：圣灵、水和血。这三件事情，特别是水和血，其实在不同的人的解经中有不同的解释。很大的原因是这里并没有充分的上下文来提供足够多的线索来具体讲清楚这里讲的是什么，所以有些人会把这个解释为是两种圣礼，洗礼和圣餐礼。有些人会把这里解释为生与死，出生的时候这个羊水破了有水，死的时候有血。有些人会把这里解释为说是只是指向死，水和血都是指向死。因为在约翰福音的19章34节有提到耶稣死的时候有兵丁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不过更多的，我觉得更为可靠的一个解释是说，这里的水和死指向耶稣的受洗和受难。而整个的水和血的见证就是指向耶稣整个的事工。如果我们看到水、血和圣灵这三个见证，就会发现约翰引用了特别大的、宏大的三个见证。水是作为自然界的代表，来证实耶稣他所来到世界的生命的真实，他带来救恩的真实。血是代表生命所做出的见证，一个人摆上他的生命用血的代价来证实这救恩的可靠。而圣灵，也就是这里所说的真理的代表，圣灵就是真理，更是说明这见证的真实。而这三个证人都在这里说话来见证神所预备救恩的真实。经文说，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我们会去寻找很多的信源，比如说一个科学界的大咖，他所写的一个论文就可以成为我们对一件事情的论证的一个实际的一个证明，因为他了解这个领域，他有这样的一个权威。而约翰在这里讲说，我们所相信的见证是来自于神的见证。如果我们相信人所做的见证，我们更该相信这位了解人、了解世界上所发生的所有事情的神。他所做出的见证，他通过三个证人，水、血、圣灵所做出的见证，是我们应当相信的。而这样的一个见证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他所带来的救恩。我想约翰不是用我们常规的方法来告诉我们见证的真实，他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中最大的事情都在见证救恩的真实，而我们应当去相信这样一个天地的主宰所做出的见证。所以希望我们中间如果还有并没有相信的人，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当约翰指向天地，指向这位神所做出的这样一个见证，是不是值得我们认真的去思想？这样宏大的见证，应当让我们去看到这见证的真实，这见证的广大。我想这经文也在勉励我们每一个已经是基督徒的人，这样来自于神真实宏大的见证，需要我们用我们的生命去追随，也用我们的生命去见证。不只是神通过这样的见证人在告诉我们耶稣所带来救恩是真实的，他仍然需要我们这些每一个相信他的人， 成为活生生的见证人，让更多人去体会耶稣所带来救恩的真实。所以希望我们每个人不只是清楚地知道我们为何而信，更是用我们生命的见证也告诉周围的人我们为何而信。希望这样的见证可以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更加向神感恩，也可以活出这样一个最为忠实的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为我们所完成的救恩，也感恩这样的救恩的宏大，不只是这见证的宏大，更是这改变的重要。求你继续来更新我们的生命，也让我们每个人可以在你这宏大的计划中都能够忠心完成我们每个人的使命。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